DRP 看时事，你相信烂番茄电影评论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 Phoebe。曾几何时，我们来到了被评价绑架的时代。过去吃饭或看电影，纯粹就到附近某间电影院查询场次挑片观看，要吃饭可能就莅临家里附近那几间餐馆小店。现在吃美食多半得先上网做功课，把相关部落客口写的文、拍的片都刷一轮，再选出看起来最多推荐的莅临。看电影前更必须先拜读烂番茄网站 Rotten Tomatoes， 若分数看似太低或大家不够推荐，可能直接弃追。我承认我个人也很难不被烂番茄影响，毕竟想好好看片的找人帮忙带小孩，庞大工程导致电影不得不慎选。因此除非是红到半边天的经典大片，外加我们刚好没事才可能踏进戏院。根据 NPR 报道，烂番茄评价方式很两极，基本上就是 Rotten 或 Fresh 来代表不好看和好看，而我们看到的百分比则代表选择好看的比例。但是大部分电影不处于黑白地带，更像是渐层式的千万种灰。因此一些中间地带的电影，要不就直接被打烂为难看，要不就直接被升级成厉害大片。比如 Paddington 2就拿到 99%， 我不确定这部片是否真是旷世巨作，但我很确定若是我评分也会绝对于把可爱小熊评为烂番茄感到于心不忍。除此之外，烂番茄有严重的跟风问题，大约五个评论后就能被公开，最原始的评论也会对一部电影定调，大家看好评烂评更容易被影响，成为电影公司得以操作的空间。他们会请合适的影迷族群们来免费试看，比如漫威电影找动漫迷来评论，往往比较有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很多时候电影在上映前有极好评价都是操作出来的手法，等待上映后经过市场检验还会往下掉。过去烂番茄的评论者多半来自对电影热衷的影迷们，渐渐演变为谁都可以留言。就算第一次看片留言所给予的占比也和资深影评人没啥差别，都能影响这部电影的分数。虽说这让影评界有更多元的声音出现，而不被几个影评者的两三句话牵着走，但也导致包括某些人开始做起拿钱留好评的交易。新闻用去年由哈里逊·福特的《印第安纳琼斯》续集为案例，当时这片在坎城举办首映，却没及时搞定烂番茄，导致极为苛刻的影评在上映前留言，只拿到 33% 的成绩，连带导致放映后票房一落千丈。我后来在串流平台上观看，个人认为这片即便不是《印第安纳琼斯》系列中最精彩的，却也不止 33% 的糟糕成绩，放映后大众反应平稳下来，让分数上升为比较合理的 70%， 却无法挽救票房。未来估计上映前烂番茄影评影响销量的现实问题，依旧会变相的让电影公司继续打压并操作上映前的评分和留言。很多时候我挺怀念过去没评价没留言也没讨论的日子，即便选择和意见都比较少，偶尔也可能碰到雷，但是日子却单纯许多。因为重点被摆在享受电影和美食的过程，而这份享受不用花大把心血来前置作业。